好，今天说不要做人的奴仆。事实上，你可以说圣经不断地给我们一个教导，我们是自由的人，我们要做自由的人，不要做奴隶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，做了400多年的奴隶。耶和华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利未记26章13节，他说使你们不要做埃及人的奴隶，而且叫你们挺身而走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看到摩西跟法老不断地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容我的儿子去，这是黑人灵歌里面常常有的 Let my people go， 就是让我的百姓去，不要做你们的奴隶，但是要来服侍我。如果说的好像不好听，就是做我的奴隶。我们是在做主的仆人，做主的奴隶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神为什么这么霸道的说你以色列人不可以做埃及人的奴隶，要做耶和华的奴隶？事实上，上帝对万事万物都有这样的要求。在诗篇119篇91节说，万物都因为是受造于上帝，所以都是你的仆役。所有的人，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，不管可见的不可见的，不管是天使或魔鬼，各位，没有一个东西在这宇宙中可以不听上帝的命令，可以不做他的奴隶。只是我们当然知道，不认识主的或者是魔鬼，他们是在抗拒中不知不觉成全了上帝的旨意。我们今天做主的奴仆，做主的仆人，做主的儿女，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就要成为对主完全顺服的人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不要做奴隶。那奴隶有什么样的特点？奴隶的特点就是被控制。彼得后书2章19节，我们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，被控制不能摆脱。约翰福音8章34节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，也就是说我们被罪控制，以至于我们摆脱不了，我们克服不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胜过，我们被那个压力，或者外在的或内在的，让我们喘不过气来。在今天很多的包括基督徒，我必须说我们都希望得自由。今天很多人在讲到自由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为所欲为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可是在圣经里面，真正的自由是在顺服信靠上帝里面，是被上帝的救恩拯救的，我们才能够有自由。我们被上帝的救恩拯救，脱离了罪恶的辖制，脱离了自我的捆绑，我们才能真的有自由。在诗篇19篇13节说，他对耶和华的祷告是：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。两个字对比，一个是任意，另外一个是辖制。我看这就是今天或者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个人的问题。每个人都希望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从天使到魔鬼，在这个世界被咒诅里面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错误的欲望，那个错误欲望就是任意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包括我们做牧师的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这就是自由，这就是快乐。我不要有人管我，我不仅是要怎样就怎样，而且我能够怎样就怎样。对不起各位，讲这些例子最容易讲都是性，我要跟哪个人上床就可以跟哪个人上床，然后我要，对不起讲得难听，我要怎么样在床上怎么做多长的时间，我不仅的意愿没有被拦阻，而且我有那个能力来发挥满足我的快乐。这个太难听了，但我们都会懂，因为我们最喜欢在这种事上，虽然每个人都很在意这些事，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懂，我们很喜欢，尤其男人，我们很喜欢在这上面很自由，没人管我们。然后有的时候没人管，是你可以自由，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帝一样，但是呢，有那么几千几万个妃嫔给你玩， 但是又没有能力玩啊，所以又有一大堆这些春药啊什么东西。我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希望快乐，然后我要怎样就怎样，任意，这是性。其实还有很多了，就是性大家最容易懂，还有就是食物吃，我要怎么吃就怎么吃。那么有的时候是没有钱吃啊，如果我有很多钱要怎么吃就怎么吃，那再以此类推，要玩什么就玩什么，要我们刚刚讲了，上学要上就可以上，不上就不上，起床要起床就起床，不起床就不要起床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这个世界最好是一切听我的，各位，这个世界只能一切听上帝的。真正的自由就在顺服信靠上帝里面得到自由。当诗人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承认，基督徒要得到自由不做奴隶，也需要学习这种被破碎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他可以讲很简单，求你让我不要犯罪。而这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做这个祷告，或者是做一个不负责的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我今天去赌博你不喜欢就求你拦阻。各位，做这种祷告人都该杀头。你要做坏事你要求主拦阻干嘛？你自己知道不应该做啊。然后我听过很多人呢，他玩股票啊，他赌博啊，他都是主害，他都没有拦阻。主谁说没有拦阻？在我们心里面，在神的话里面，天天在拦阻我们。真的拦阻我们，我们又不高兴，又谁能拦阻你？当我们要做恶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个祷告，我们需要不断有一个祷告。当然我们求主的爱，求主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喜悦良善事，这是自由正面的意思。但是负面的，我们也求主帮助。主啊，你拦阻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当然可能从伊甸园里吃那个果子，到大卫看到拔示巴洗澡想要把它拿来占有，我相信他如果要他做这个祷告也会被诅咒主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。但他是皇帝，他有这个权利，他就做了。可能也是就想到，如果我们在很多时候因为有警察，因为有人看到，所以我们不敢犯任意妄为的罪啊，所以有的时候被限制是好的，被管理是好的，免得犯更大的罪。但是皇帝的痛苦，或者一个为所欲为的，包括我们比较了解的黑道啊，或者是流氓啊，或大哥啊，没有人可以拦阻他，他不是自由了，他最后就是被罪辖制，他是最不自由的人。做奴隶就是被控制，这里面有外在的，我们姑且先说吧，外在的一个就是食物。各位，以扫被食物控制，他爸爸以撒也被食物控制。以扫被食物控制显出在一件事，有一次他出去打猎回来，他渴得不得了，他弟弟在熬红豆汤，那么他就要吃，他弟弟说你用你长子名分跟我换。他说长子名分算什么，我现在渴得要死，我现在要，他就换了。他换了，这是一个交易，但在这个交易里面他后来非常后悔。但在这个交易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特点，他被食物控制，他不能忍耐。好，这是被食物控制。他爸爸以撒是比较属灵的人，也被食物控制。他爸爸事实上一直喜欢这个大儿子以扫，就是以扫常常打猎烧野味给他吃，小小的一块东坡肉或烤羊肉就把他辖制了，就让他对儿子不能公平，对事情不能判断。后来他在祝福他儿子的时候也是被食物骗，就是他眼睛已经看不到了，他闻到香味，他就开始也不去仔细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的大儿子， 他被食物控制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我放眼望去，好像你们没有。哇，对不起，有的时候讲道要小心一点。这放眼望去，我看你们的身材都很好，没有被食物控制。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痛苦啊。又我天天我在捷运、在教会、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听到最多的话题，当然都是要吃什么才健康哦，这要怎么样？这要怎么样？这要怎么样？可是我看我们的身材体型都没有照着我们知道该做的去做，因为我们被控制。食物，亚当、夏娃、耶稣都被这个，耶稣没有被控制，试探，这是一个引诱。当然亚当夏娃的被试探绝对不纯粹是食物，但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有讲，不仅是好做食物，而且那个好看，而且让人喜悦，而且使人像神。那有很多其他的引诱，但食物是其中一个。我们每次看到耶稣的第一个试探的时候，也会想到这很简单的事情，耶稣是神嘛，没有困难。但耶稣也有完全的人性，也有食欲。圣经上特别讲，他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。石头变面包不是罪恶，石头变面包甚至是非常非常好的事。神在旷野让玛拿从天而降，就一个角度也是石头变面包，这不是不可以。但是耶稣以及我们今天都需要学习一件事，食物不管多么的重要，不管多么的美好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，其实每个民族都是一样，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多的优秀，民以食为天，又有特别多的优秀，我们可以把食物变得非常好。事实上照我所知道，我是去的地方不多，但照我所知道，最好的料理应该在台北，不在日本。我们很会改良，我相信有一天最好的法国菜也在台北。我们真是能把食物变得，不只是石头变面包，面包变佳肴，我们很会变。我相信这边姐妹一定很多人会做这些事。各位，这些都不是坏事，是很好的事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要得到真的自由，享受食物，被食物捆绑，我们需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也就是对上帝的话的顺服。以色列人一直被辖制做奴隶，他们不仅是在埃及做奴隶，各位，我要说的这些都跟我们有关哦，我们也被辖制哦，我们也做奴隶哦。感谢主，这个教会我刚刚看到，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有这些，每个教会其实都需要，我们要有释放祷告。释放就是 liberate， 就是使他得自由。有的时候我们被捆绑，不是食物，是精神方面的，是痛苦的，是内里面痛苦，我们等一下讲。但我在这里要说，以色列人一直没有真的被释放出来得自由，他们还是奴隶。当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埃及的鞭子、埃及的苦工、埃及法老的权威、埃及人对他们性命的逼迫、对他们生活的压榨，通通没有了。他们在旷野没人管他们了，可是他们还是在做奴隶，他们还是在做奴仆。他们做奴隶，他们常常想要回埃及，理由之一就是被食物控制。在旷野他们想要回去吃埃及的东西，被控制。被控制就是做奴隶。他们一直民数记里特别多，他们已经到了那个迦南地的门口了，他们拒绝去。他们后来有可拉党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这里好辛苦，回到埃及，另外训练一个首领，回带我们回埃及，带我们回去做奴隶，带我们做苦工，因为那里有吃的。我们被辖制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还是被辖制。保罗对加拉太教会也讲过这个话，加拉太书四章九节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隶呢？保罗讲这话的时候，当然是责备那些外邦基督徒重新要回到犹太教，忘记因信称义，又回到律法里面。他想到他用的字 可能就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已经得自由了，多么宝贵的东西。但是我自己看我们中华民族，我看每一个民族啊，如果不是认识基督，如果不是常有圣灵，我们都并不真喜欢自由，我们喜欢可能安全，我们可能喜欢在一个被奴役被凶管的之下，但是有吃有喝。这个对不起，就叫贱，贱就是奴性。不要贱，不要奴性，要做一个自由的人，不要被辖制啊！不管是什么辖制，食物是一个。各位，我们说这话都希望你记得，我们不是说食物很坏所以不要被辖制，我们不是说性很坏所以被辖制。很多人想到辖制都是鬼来辖制你，精神病来辖制你，那个会打你的老公来辖制你。各位，很多时候辖制你的东西是好东西，食物辖制你，食物是好的，性辖制你，性是好的。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在上帝的话下被我们被约束我们，那就变坏的。好，食物我们已经讲自己了，我们包括我们过胖或者以色列人或者各样的事我们都看到。另外就是性常常辖制我们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四节，雅各讲他的大儿子流便，流便的情欲滚沸如水，污秽了你父亲，就是我的床榻。这些各位你我都知道，那个情欲我们下一堂会讲到那个情欲。不要忘记，这是上帝造的，是非常美好的，跟食欲一样。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我们堕落以后，是那么容易取代上帝，那么容易辖制我们。辖制我们的理由就是他那么叫我们快乐，然后我们就常常越界了。流便其实你看创世纪里，在他不多的记载里面，他人还蛮善良的。当约瑟被卖的时候，他是想要保护约瑟性命的，他是一个很慈爱的人。你没有看到流便有什么很凶的地方，但是他的爸爸非常愤怒地说，你污秽了我的床。流便上了床跟他爸爸的妾同寝，他控制不了。这些事各位离我们都不远，甚至离我们自己都不远。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，我们都有很多罪恶，我们都需要主不断的宝血洗净，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圣洁自由不被控告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让教会有恩赐能做医治释放的祷告，而且能够让人被医治释放的过日子。参孙好有能力，参孙不被任何东西捆绑。当非利士人捆绑他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犹大人把参孙捆绑起来送给非利士人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挣断那些绳子，好像挣断烧过的线一样。他拿一个驴腮骨可以把上千的非利士人打死，他力大无穷。参孙的故事里面也有很多我们不宜讲的，因为参孙的力大无穷绵应该包括他的性能力，是很多中国男人很幸福很羡慕的。他有很强的性能力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是你同样看到这个有很多 physical power， 其实他的 intellectual power， 他的智慧也很高，他能出谜语，他能想很多东西，他很敏感，他有能力，应该是不被捆绑的。但是你从他一出来做拿细耳人，你就看到他虽然是被神所用，虽然圣灵也在他身上工作，虽然他的力量大到可以把狮子撕裂，他的力量可以大到用一个驴腮骨杀死上千的非利士人，他的力量大到可以把城门拆下来背在背上走到山上去，他的力量大到没有人能够碰他。有一首古老的诗歌，虽然做君王仍然被罪恶捆绑。 他可能一直在追求一个东西，跟我们的徐志摩一样啊。徐志摩，你不要看他诗人，我看他也很下流啊。追求灵魂的伴侣，其实也在追求性伴侣。我没有说性不好，但他被辖制了，以至于他做拿细人，他应该娶自己本国的。他不但是被辖制，也跟我们今天很多男人一样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我里面的罪性一样，我们被辖制一个什么地方，就是该辖制我们的我们不被他辖制，我们应该迷恋我们的老婆的，可是我们就从来不被他辖制，看到都不迷恋，然后不该迷恋的我们就被他辖制。参孙一开始就喜欢非利士女人，当非利士女人包括他的妻子欺哄他、骗他、套他的话，然后跟他的伴郎睡觉，参孙还是迷恋非利士。他就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这种情形，当然世界上也很多。哎呀，我那老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的时候听得很难过，是我的弟兄或者是长老执事或牧师会，哎呀怎么那么迷那个女人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倒不是碰到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餐馆的一个师傅，他不是基督徒，在美国餐馆打工累死了，他老婆也不是基督徒，都是乡下人，台湾的乡下人。他老婆跟我讲，他说我先生被那个女人什么下了什么什么杠什么头啊什么东西，他说被迷住了。他那女人他们在什么纽约开餐馆，那个女人后来到了加州，她说每天她打工完回来啊，餐馆炒菜嘛，大概回来都11点钟了，她说电话要跟那个女人讲话2个钟头，然后要寄钱过去。那女人是好像是一个越南女人，以前在那里，我根本不觉得是不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她被辖制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就是他知道他也很苦，累死，真的累得要死了，但是就是还是被辖制。我们中国的历史的君王文人，我说包括徐志摩，自己那么好的太太不要，要跟别人同居，都是一样的被辖制。家中包括孩子的眼泪不能改变，参孙被性辖制，今天很多人也是被大力拉辖制。弗洛伊德说，基督教实在是让人很痛苦的，整个西方的人被压抑，就是基督教的性观念。我说刚好相反，你看看我们今天，当然没有很明显的统计数字了，你看看我们今天，你看我们今天性开放比几十年前要开放多少。如果再继续这样开放，我想我们台湾学欧洲应该可以学得很快的，通奸是没有罪的，受教是没有问题的，等等这些乱伦没有罪的啊，各位，这些我估计啊，台湾都会很快就学会的。我只能说，我根据圣经，我反省一下我自己，当你任意妄为不被辖制的时候，你被辖制的更厉害，你会更痛苦。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，你们我希望没有一个人，他们后来有病被辖制，大概都是看色情网络开始。哦，太方便了，太爽了。各位，我是一个电脑白痴，去高铁买一个票常常都买不好。奇怪了，色情的东西，下流的东西就自动跑在你旁边。各位弟兄不要装傻了，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自动跑在你旁边。那个女孩子穿的那么少，然后说出一些话，然后自动，你不会买高铁票，你那个游标自动会到那里，差不多你一按下去就惨了。我没有按过的，各位，因为我看了太多例子，被辖制。当然还有很多东西，金钱会辖制我们，权力会辖制我们，名会辖制我们，面子会辖制我们。我们中国人说打肿脸充胖子，今天是割肉充瘦子，大概反正我们要装嘛，我们要装，我们被辖制，这个是外在的，或者是我们比较说外在的，我们在做努力。 内在的我们也被控制，嫉妒啊，仇恨啊，害怕啊，忧愁啊，贪婪啊。各位，这种情形当然就是张牧师最熟悉的，他的病人，我们不是说都是罪恶引起这些病人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那个嫉妒的火，圣经里这样例子也很多，仇恨的火，贪婪的心，情欲的心控制我们，下流一点的简直是不顾面子了，在高铁里面就敢，或者在捷运上面就敢做一些很下流的事，我估计这些也会越来越多。他被辖制，他没有办法被控，他没有办法自制，没有平安，没有爱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正义，没有勇敢，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自由。各位注意哈，在世界上为所欲为，任意妄为，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包括以色列人在四世纪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都有这样的描述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结果就是凶杀残杀，就算你都能把别人杀掉，你最后就被这些东西辖制，痛苦、苦闷、忧愁、害怕。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任何一种病就一定是罪恶造成的，但是我们的确看到长期在罪恶中放纵自己带来极大的痛苦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正义，没有勇敢，没有自由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讲，不认识上帝的人所领受的灵是奴隶的灵，结果就叫人害怕。神的儿女领受的是儿子的灵，结果就是呼叫阿爸父。各位，你对你的上帝是害怕的还是喜悦的？你对你上帝给你的带领是渴慕的，是追求的，是在其中享受的，以至于你的生活中是自由的。哦，我看到我们刚才跟张牧师会前稍微谈一点，谈到昨天你们的父亲节的宴席，我就真的非常感谢。父亲节的宴席叫我想到浪子回家的宴席，那都是叫人得自由的，得释放的。那个自由和释放里面，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如果从世界来讲是被辖制的，怎么讲？就是要很辛苦的摆桌子啊，跟人家服侍啊，很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，我希望这里每一个同工都是康牧师，我们在这里的每次服侍，身体可能会疲倦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，很多时候不是照我们的意思，组长可能有别的讲法，你学习顺服，你有真正的自由，而且你叫人得自由，别人没有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在衡阳路，你在东区，那些年轻的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有钱可以开法拉利，可以，我前一个朋友，前一阵有个朋友说，他也看到富二代去一个高级餐厅，一个包厢吃饭，外面真的站了两个大哥，哎，就有保镖了。他们有钱，他们有力量，没有人敢捆绑他们，他们很自由，他们最不自由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他们不认识主的十字架，他们没有儿子的灵，他们只有奴隶的灵。以西结书二十五章讲到两个民族，所以这不是个人而已，以东和非利士，他们心中永怀仇恨。各位，这些都会辖制我们。你的丈夫曾经对不起你，你的妻子曾经对不起你，包括在性上面，你的谁谁谁对不起你，伤害过你，你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他的邪恶是他错了，会让你有一个被辖制的灵，你看到就恨，想到就痛苦。很多教会释放的祷告常常跟这有关，但是常常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，对圣灵、对基督的工作认识不够深入，我们的释放没有得到真的自由，还是常常又去想这些， 因为神的话没有在我们心里。啊，你还可以看到圣经里面，扫罗也是一个君王，扫罗最后的结果其实不是很最后的，当他做王了以后就有一个现象。你们不是看到圣经讲耶和华的灵后来离开他，后来有恶魔有邪灵在他身上吗？那个邪灵，你从他一生到最后看到那个邪灵，大概可以给他一个名字，就是害怕的灵。扫罗极其恐惧，因为他前途茫茫。各位，他是君王，他有什么前途茫茫？对，腓力斯人威胁他，他只要把大卫找回来，问题通通都没有了。他只要归向上帝，但是他就怕大卫抢他的位置，他就不喜欢耶和华让大卫取代他的位置。事实上大卫不会取代他的位置，大卫取代他是他死了以后，他不会的，他不必庸人自扰。扫罗就有那种恐惧症，这些我想那个张医生应该知道更多的名词。恐惧什么？对什么都 phobia， 对什么都怕，他极其恐惧。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，耶和华所立的。圣经讲他去交鬼的时候他极其恐惧，因为他不知道未来怎么样，他要去交鬼，他死在惧怕当中。该隐也是一个恐惧的人，他胆子够大哦，他杀他的弟弟哦，他很凶哦。神不是没有给他保护，神没有让任何人处死他，但该隐也是一个恐惧的人。你记得该隐杀了弟弟以后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看到我的人，因为耶和华把他流放了，看到我人都会杀我。你们问过这问题吗？该隐有几个人会杀他？那个时候照我们所知道，全世界就是亚当夏娃他爸爸他妈妈，还有该隐和亚伯，然后圣经没有记载，不过我们应该相信的就是该隐的太太和亚伯的太太。亚伯有没有太太我们不知道，就这世界上大概有五个人，我们讲简单一点，这五个人亚伯死了，就亚伯已经死掉了，就是他爸爸妈妈老婆，会杀该隐的人就这三个人，爸爸妈妈老婆。所以到底那个时候怎么看起来人很多了呢？圣经有没有记错呢？我不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我完全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当我认为是可以回答的，当时可能有些其他人，包括他其他的妹妹，圣经没有讲的，但是我们就说只有他爸爸，只有他妈妈，只有他太太，如果还有一个亚伯的老婆的话。各位，我相信该隐也活在恐惧中。人被罪恶辖制，任意犯罪结果就是被罪恶辖制。当该隐敢杀他自己的弟弟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到他爸爸妈妈和太太可不可能也会杀他。以小人之心，以凶手之心度别人之腹，我觉得他完全可能天天活在恐惧中，因为他会这样对人嘛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小偷是很痛苦的，一个小偷不会好好睡觉的，因为他每次睡觉就想到自己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会偷东西，所以他睡着了别人会来偷东西。你觉得痛苦不痛苦？一个公车上的扒手或在捷运上扒手，他永远不能享受捷运上漂亮的风景啊，到淡水线他不能享受，因为他总是在人家享受的时候偷人家东西，所以他每次要看风景的时候，哎呦，有人要跑我的东西。被辖制不只是被这些辖制，不只被愤怒恐惧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被仇恨辖制，辖制到要杀他爸爸。这些事我们今天都不去讲它了，我们只是在说求主给我们真的自由，这个自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。好，我们也感谢主，的确我们有自由。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，主的灵叫受压制的则自由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我们在罪恶中被辖制， 我们在别人的罪恶中被辖制，我们在自己的罪恶中被辖制。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，有的时候别人犯罪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入那个情欲当中，慢慢慢慢被控制，有的时候被嫉妒或者其他的东西，外在的东西后来跑到我们心里面去，我们就不自由。我们感谢主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爱，因着上帝差他的儿子，不是再差摩西来叫以色列人得自由，是差他的儿子叫我们从最终从律法中得到自由。而且不只是耶稣基督，这里有三位一体的含义。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差遣圣灵，圣灵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得自由。圣灵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伟大无比的权柄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，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，这个自由必须从内心的自由开始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一节，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也就是说，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一个奴隶。那在当时罗马社会很多，事实上在当时罗马社会信耶稣的人奴隶应该比自由的人要多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奴隶在这里，我们最多有一些高级奴隶。所谓高级奴隶，就是高科技的，一天做工做一天上班14个小时、16个小时。这些奴隶通常都在新竹科学园区。那么，我说的有一点开玩笑，有一点讽刺，但是也是真实的。我们很辛苦，我们的工作时数很长。当然如果你不在高科技那更辛苦。那我也认识有一些包括开卡车的，或者我们报上也会看到开游览车的弟兄或姐妹，或者是就是一般人，因为工作时数长很辛苦。在当时很多的奴隶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，在他做奴隶的时候，耶稣的爱呼召了他，就跟神的爱呼召了摩西，呼召了以色列人，叫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到流奶与蜜之地。神，我们当中希望每个人都是如此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愿上帝的爱，愿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透过他的话，透过教会传扬他的话，透过诗歌祷告临到你。神的呼召临到你，说我要把你带离开为奴被辖制的世界，进到我给你的自由的乐土。那么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奴隶，在奴隶的时候听到了福音，蒙主的呼召成为自由人，但他们忧虑。这忧虑就是他们还是可能因为信了主以后更烦恼。哎呀，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要回去，为什么？因为老板要他工作。我们今天也还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各种的瑕疵都有，包括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几位牧师，我看有好几位牧师手机是绝对不关的，不管是祷告会是主日崇拜，有几位牧师是不关的。因为他们，尤其有一位林牧师，他的工作就是医院工作，就是我们也都理解。虽然有的时候包括祷告会，好像甚至他自己在带的时候会想起来，他也会说我要看一下，他可能马上就要跑到医院去。各位，这个听起来也像瑕疵，这不是瑕疵，这是爱。在利未记里面就有讲到，出埃及记里有没有讲到，当一个奴隶，以色列人奴隶7年以后可以得到自由，他可以不要得自由，他说我爱我的主人，不愿意得自由，那是真正的自由。那就跟保罗的爱一样，我知道我可以自由的吃喝，但是为了让我的弟兄不要跌倒，我不吃。而这不是瑕疵，这是自由，这是爱里面的自由。保罗在这里对那些奴隶的基督徒说，你不要忧愁，如果能自由，求自由更好。 教会也希望你能得自由，就像我们今天也希望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工作非常辛劳，你不管是你是高级奴隶，你是高科技的，一个月薪水20万，但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，我知道最高科技的奴隶就是郭台铭先生的，他的钱我不知道一年有没有多少亿，但是我看他那个工作之辛苦，我很敬佩他，他很辛苦的，我很希望他听到福音。因为各位，我们外在不管是工作多久，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中，我们希望改善，我们基督徒没有神经病，我们不希望每个人生病啊，被辖制啊，精神方面或者身体方面工作很辛苦，我们希望我们没有这些忧虑，没有金钱的，没有儿女的，没有身体的忧虑。但是如果有，而我们很多人都会有，事实上恐怕每个人都会有这些忧虑，有这些烦恼，有这些痛苦。我们能自由，求主让我们得自由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，我们做奴仆蒙召于主，已经被主释放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现在工作或家庭或身体或者精神有多少的艰难，我想你我都有，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，我们求主拿去。但是如果主没有拿去，就如同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一定求主拿去，几乎他以为主要拿去了，因为酒正到了监狱里来，他帮他解梦了，没有想到还是没有拿去，酒正忘记他了，一忘忘了2年。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等候，神给我们的又一重的因为失望而有的捆绑，好像比以前更重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更重的时候对主有更大的信心，有更多的自由，我们不被捆绑，我们内心有自由。那就是23节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重价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宝血。我们用当时罗马人，你是一个奴隶，除非另外有一个人把你买去了，或者赎回了，买去了以后把你释放了，你总是奴隶。各位，我们是罪恶的奴隶，我们很痛苦，耶稣用他的死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救回来了，不要再做奴隶，不要再回到埃及，不要再向加拉太教会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归回律法，归回肉体，让我们归回圣灵，归回基督。我们不做人的奴仆，不是说我们，你今天在餐馆打工，听了这篇道，回到餐馆，老板说先洗碗，你说我不做你的奴隶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悖逆，那是任意妄为。不做人的奴隶是我们心中有自由。我们即使包括在那个时候，保罗被囚被关，包括那个时候他写腓利门书，他对腓利门替阿尼西姆奴隶囚，他都是自己自由，让人家也自由。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能够，虽然在历史上所有叫人自由的制度包括废奴都是基督徒开始的，我们也承认基督徒在这里也有很多罪恶，让这个制度很长很久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基督徒也有非常好的，让自己自由也让人得自由，包括废奴，包括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宣教士到中国就是要叫女人认识字，就要把那个缠小脚的习惯改掉，让女人能走路能读书，这些世界上的课本都不喜欢讲。包括医疗，包括教育，上帝的光，上帝的真理借着教会临到人的时候，最重要当然是这个福音，但是也包括福音带来的各样的爱的好处，让人得自由。各位，不要做奴隶，不要做奴隶。你说我环境改不了，我的父母还是很凶，或者我的儿女还是很凶，我现在还是疾病的奴隶，没有被释放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心灵是自由的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是上帝所爱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隶，为要多得人。 我是自由的。我们每个人的自由，将来在天上是外在也有自由，没有东西能辖制我们。我们将来在天上，我们有一切丰丰富富的美好。我们将来在天上，甚至像耶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一样，那个身体是美好的，好像不被空间所限制，不被墙所限制。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将来荣耀的身体会怎么样，但跟基督复活荣耀身体是类似，不会被辖制，不会被限制。我们将来是非常美好的，可能我们将来，我只能说可能，我们将来美好的身体也像天使一样，可能能够相当自由程度的飞翔，甚至我不知道有多快的飞翔速度，圣经都没有讲。但是我们将来是身体上、环境上都不被限制，都是美好的。可是那是将来，而将来和现在基督徒都有内心的自由，这个自由就是我们认识基督给我们的爱，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、平安和快乐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，你不要忧愁。保罗甚至啊，这几乎要进入到下一堂的，但是我们不去讲下一堂的，就是你们第7章24节，弟兄们，当然也包括姐妹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。不是说你不可以换工作，不是说不可以求自由，守住这个身份是你要在你现在的工作上，你可以换，可以求。各位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，有的在找工作，有的现在老板实在太困难了，有的时候现在的工作环境太困难，你可以换，你可以找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是，你心里要有自由，你心里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慈爱，对你的奇妙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。啊，这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，那个例子就是吃肉的事情。吃肉的事情呢，最早的时候是在罗马书第14章提出来的。罗马书14章，在罗马的教会呢，有人信，第二节，百物都可吃，但有些人比较软弱，只吃蔬菜。哎，各位，你看这跟我们讲的属灵的观念不一样。我们通常讲，属灵的人只吃蔬菜，或者属灵的人常常进食。他在这里讲，属灵的人常常吃肉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属灵的人就天天读经祷告的，原来属灵的人很喜欢吃东西的。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，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，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。那信百物都可吃的是自由的。各位，我讲再大胆一点，包括带血的东西，它是自由的，但软弱的啊，我是软弱的哈。各位，我不吃有血的东西，软弱的只吃蔬菜。这理由就是当时在罗马的社会，不仅是罗马书的，哥林多教会也有这个情形。就是很多东西，那个肉类的东西都祭过偶像，所以有些人就不要吃，他只吃蔬菜。更可能也受了一点但以理书的影响。各位，但以理也没有一直吃哦，只吃蔬菜哦，只是在那段时间。因为后来我们看到，在他在波斯的时候，他也有一段时间说美味酒没有入口，就表示平常他还是有。我们是自由可以吃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就有人吃的人呢是轻看不吃的，那没信心。我是有信心，我敢吃，不但有信心敢吃，而且有口福，你都没有信心。那个不吃的人呢，就论断吃的人你贪食好酒。各位，为了吃中间就产生问题，教会为这些问题很多啊，包括各位，这都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的，但例子很多。我们教会啊，有吃大概没有太多提这问题，穿就很多了，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。有老姐妹就做家长的，康牧师，你们看到这些年轻姐妹穿的裙子有多短了没有？我们当然要说没看到啊。
要不然你牧师天天在看啊，就只好说没看到。那不瞒你说，像我们尊敬的老戴院长戴少珍，他那个时候就是几十年前他在高雄的时候，他的女儿美西啊，也是哎呀十五六岁的小女生，哎呦，那时候刚好流行迷你裙，也是穿得很短。那戴牧师那么严肃啊，当然也管不了。那时候戴牧师的爸爸戴永勉在，那更保守了，也管不了孙女。那当然，他孙女那时候对罗马书也不熟悉，他大概也可以，如果熟悉也会讲，我穿，如果你看不顺眼，你是信心软弱。好，各位，人都可以用各样的理由为自己犯罪找借口哈。不，我们看保罗讲的自由、爱、真理讲的多宝贵。他只讲吃，其实吃穿还有很多，包括我们在现在台湾的社会，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被影响，因为政治的原因啊，是基督徒就一定要是勇什么的，一定要反什么的啊，譬如说反核啊，一定要拥护什么啊，这各位，这每一派基督徒都有讲。对这些事情我感谢主，保罗如果你以为他是一个和稀泥，他不是和稀泥，他说个人的意见心里要意见坚定，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。他这是我们今天台湾也是没有的，大家都意气用事，拥护一个上街一下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跟以弗所人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喊，就大家都在喊，我也就喊过瘾一下，这就是不自由。保罗说你要有你的意见，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，你为什么这样，当然是根据圣经，但根据圣经可能有两派不同的讲法。保罗说在只要你的信仰是正确的，信靠上帝，你不吃你吃，为着主，彼此相爱吧。不一定能够互相包容哦，各位，有的时候实在意见不一样，那你到你的教会，我到我的教会，或你有你的聚会，我有我的聚会，我们彼此祝福，这也是自由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奴隶，上帝的奴隶因为信靠上帝就有无比的自由。说是上帝的奴隶，这只是叫人能懂，我们凡事顺服神，我们凡事相信神，相信顺服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圣灵、上帝的爱就在上帝的儿女身上显出来。保罗说对，东西都是洁净的，凡物没有不洁净的，但是有人信心小，有人因为拜惯了偶像他觉得不洁净，但是你不要因为食物叫弟兄忧愁。各位姐妹，也就是你不要叫裙子叫弟兄动心啊，啊，这伤感情，不要讲这个哈。你不要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好，保罗劝，其实劝他们的意思就是你对真理要认识，上帝给我们自由要知道，但是你是有这样多的爱，你可以因着爱包容或者牺牲自己，只要没有违反真理。坚固的人担待软弱，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各位，这些话都是这个世界不教你讲的，这个世界都是你要求自己的快乐，人要宠自己一点，要自己去。我们没有说自己的快乐不重要，但是保罗十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担待不坚固人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我们喜欢苦行僧，不是我们虐待自己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最美好的对我们有益的是上帝白白恩典给我们，不是我们求的，就是上帝给我们。当我们得到了，我们知道顺服信靠这位上帝是多么美好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顺服信靠敬畏上帝是多么顺的时候，是即使有艰难，但上帝的道路是美好的，神的路是美好的，神的引导是美好的，我不一定看得到，但是圣灵让我顺服你信靠你， 我就学习信靠顺服你。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，羞辱临到我身上，我觉得是自由。包括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当他们为主的名被羞辱被鞭打的时候，他们欢喜快乐。各位，这就叫做自由。我们不一定能够改变罗马人对我们，我环境上对我们的压制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，主有的时候也做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改变。包括保罗被关，被犹太人污蔑，他也要上告该杀。基督徒不是不可以用这些方法，但是我们是心理自由，带着爱在做每一件事情。保罗说，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好，我们希望有盼望，叫我们因圣灵，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好，这个吃东西的事情不是没有真理，但是保罗说这不是绝对的真理，就大家能够互相的包容最好。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你不要论断他，甚至你为了软弱的弟兄你就牺牲吧。后来到哥林多教会，他也说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？这我们有知识，我们知道任何东西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不因为祭过了就不能吃，还是上帝的。但是有人软弱，他不敢吃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就不要让你的自由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，你就不要吃。保罗在罗马书讲，在这里又讲，如果我吃喝穿会叫人跌倒，会叫人怨恨，会叫人远离上帝，会叫人犯罪，我就不要吃喝。你说，哎，这很麻烦呢。为什么你的快乐，你眼睛的快乐要建立在我的不快乐上？因为你是自由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奴隶。人对我们的伤害，人对我们的限制压制，我们希望不要有，我们也求主除去。但是人对我们的伤害如果不能除去的时候，或者除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都有圣灵，基督释放我，叫我得自由。所以你的疾病不要让你做奴隶，你疾病不要让你想自杀。我说这话并不容易，我看过我们教会好几个很属灵的人挨磨的时候真痛啊，你真希望主早点取走他的性命，很痛啊，艰难有啊，神也没有取走，我们只能求主让他心灵是自由的，不被那个痛压制着，在那里恨恶上帝，抱怨上帝。我会这样，所以我这样讲。很多时候，各位，包括家人的关系，包括教会同工的，我们在这里都不再说谁对谁错。如果真的违反真理的，我们坚持真理。但是如果我们也不是懦弱，我们也不是息事宁人。我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我们虽然是自由的，没有人辖管，但是我做了众人的仆人，我做了众人的奴隶，不是要爱现，也不是奴性，我们是喜悦的。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，上帝的盼望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被任何东西辖制。即使有些病我们还要用药物，即使有些病还是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在教会里面有神的道，有弟兄姐妹的爱，有我们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心智，我们就越来越自由。总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总有痛苦与你们同在，但让我们常常有圣灵，有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你的教会，让我们是自由的人，让我们是被释放的人，让我们不会被魔鬼辖制，被罪恶辖制。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自由是可以因着爱被牺牲的，好叫我们的自由是真自由，让我们的自由不是放肆，也不是懦弱，好叫 我们随着爱，随着自由而活出的真理，能够造就人，也能够造就自己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